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的11章到12章。啊，因为是选读，所以呢，我们大家只要看着屏幕来读就好了。哦，啊，士师记的11章啊，跟12章讲的就是耶夫他的故事。我们其实星期五晚上查经都查过了。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基列的儿子。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基列的儿子。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毁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夫他回来，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于是耶弗他召集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为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耶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基列人就将他们拿住，杀在耶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啊，我们查了一阵子的士师记，今年查得很热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耶夫他啊，我们刚刚查过就不久，巴德斯会给我们一个很精彩的啊讲述耶和他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巴德斯。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 San Jose State还读我的生物本科的时候呢，当时 San Jose 会堂的女传道Martha 李地华姐妹，她就选择住在那边校园的附近。我们好几位在 San Jose State 的那大学生，当时还包括现在在北区做长老的麦长老，还有现在是我的三姐夫 Alan， 然后我的姐 Cassini 跟我呢，我们每一次下课的时候呢都会到他的家里面去查经每一次查经完了，那传道人呢就会替我们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嘛。那有一次呢这个女传道呢为我们煮了一锅鸡蛋腐皮甜汤腐竹糖水当大家吃的津津有味，那其中一位是生理弟兄那他就起来再去盛第二碗那他去盛第二碗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大叫 他说哇，原来汤里面啊有一只苍蝇啊。本来大家都很开心来享受这个美味的甜汤，被他一叫了就胃口大减啊。那接下来大家都很勉强的把已经沉沦的那一碗呢就喝下去。那其实他不出声哈、啊、就好了嘛，偷偷把他处理掉啊。可是呢他就大叫了，本来一锅那么好的汤他煮了也蛮久的，就是因为一只苍蝇死在里面，就败坏了整锅汤的价值。我觉得太糟蹋了，喝下去你会怎么感觉？那不喝又很可惜啊。这个人就是会这样矛盾，付出那么多了，错下去吧，我走到一半了，对吗？错就错，有些就说掩盖一下，有些就说啊，放弃太可惜了。说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挺有意思的，他说使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点点的愚昧 stupidity foolishness 就会糟蹋一锅美味的汤，就把香膏也给糟蹋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啊，都有它美的一面、丑的一面、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无论是属灵的伟人，或是像你跟我自认为我们只是个最普通的平信徒，我们都是有丑有美的一面。那世上里面其实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哈，没有第二个完美的人，他是完全 perfect 的。我们每一个人有某方面很强，但是呢我们有方面很弱。问题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瑕疵，会不会就像香膏里面的那只死苍蝇呢，变成我们生命里面一个致命伤，把我们生命很多好的方面、美的方面都糟蹋了，使我们这个人本来挺有价值的可是大打折扣。圣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人物耶弗他，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其实在新约希伯来书里面呢，还把他列在这一个信心的英雄名单里面。这个是蛮有能力的一个士师啊，可是因为他生命上面某一方面的软弱，而造成了他整个生命当中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正如我们刚才念那个传道书所形容的，一点点的愚昧也能够败坏你所有的智慧和所有的尊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愿意从这个人的身上啊，他是生命的故事当中里面得到一些的警惕。我们现在到神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只有你是 perfect 完美的。我们人无论认为自己多了不起，在人的眼光里面判我们是个很好的人，那又怎样？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很阴暗的那一面，犯罪那一面，逃避的一面，演戏的那一面，那一方面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致命伤。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样摆在我们人面前的这个人物，使我们愿意向你来学习，向你来追求，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些瑕疵当中一步一步走出来。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耶弗他这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美的地方啊，好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他生命里面那些瑕疵的一面。读到这个耶弗他出生的故事呢，就让我们想起宋朝一个哲士，就是周敦颐。他最出名的在《爱莲说》里面一句话是"出淤泥而不染"。 那我们看耶弗他，他就是在一个恶劣环境里面长大的人，他是一个私生子啊。我们刚才一念就说到他的妈妈是妓女，所以甚至他是在淫乱当中出生的一个人物。那他是跟一个被人家遗弃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啊，当他长大了，同父异母因为怕他要来抢夺遗产，就把他给赶走轰走了。被赶之后他就怎么样呢？被逼啊，就是落草为寇。所以在11章的第三节讲到这个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的缘故，就住在一个地方叫做陀伯地，然后那些有一些匪徒就在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可是啊，这个恶劣的环境却反而制造出一位英雄来了。所以圣经说耶弗他就做了什么？匪徒的领袖。所以我相信啊，这一点就成为他日后可以统兵去攻打亚门人的一个最好的装备。中文圣经说匪徒啊，其实的英文是指说 adventurers， 所以是有点不一样。我们想到匪徒就是那种啊，那种呢就是啊，遗害别人就抢夺别人的那些的恶人，不是的。adventurers 比较像有点像游击队，就是那些是一无所有啊，但是却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人啊，可能是打劫富的来去济救那种穷的。好，所以是那一批的，反正这样的人哈啊、有点像那个梁山的好汉一样哈，都聚在一起，那就是就推举这一个耶弗他来领导他们。其实自古以来呀、很多伟人呢，在历史上，他们的出身都不是怎么很理想，没得挑啊，他们的背景呢，应该说是比较恶劣，但是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里面长大的。我们知道啊，林肯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个英国文豪狄更斯，甚至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这些都不会是因为家庭在一个不良的环境就成为一个阻碍，没有，不是他们的 handicap 啊。甚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哪里长大？他在拿撒勒长大。所以当时拿撒勒是什么？是在加利利的一区，那边的话就有很多经商的，所以呢那个环境是复杂的。所以在那个地方长大的话，你可以想象哈，甚至于他的那个的门徒拿单业就问了，他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意思说都看不起这个地方出来的人，耶稣就在那个地方来成长。我觉得上帝是刻意的，他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替他自己一个独生爱子来选一个好的学区呢？那他就刻意就选一个那么烂的地方，就让耶稣来成长，因为他要证明对我们父母所说的一件事情：好的环境不一定培养出英雄，坏的环境不一定制造出流氓。我们今天华人太花时间就凝造我们儿女的一个环境，给他所有的接触 exposure 想看他有什么 talent 什么，需要吗？啊，不过天下父母心呢，对吗？想尽一切我们为他们保护治安好的区我们到了我们搬到成绩好的区了，我们关心他们交什么朋友，我们关心他们呢在哪一方面技能有没有机会接触，我们给他们安排一些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替他们的健康着想，我们帮他们解决一切的困难。结果我们的孩子就在温室当中里面长大，备受保护，丰衣足食，应该是无忧无虑，可是不快乐。而且这一帮的人比较难承担生命中的打击，比较缺乏生命中有清楚的伟大的抱负。所以 comfortable living sometimes produce weak character， 就好像书香子弟啊，像秀才一样，没有什么用的啊。书读很多，但是很弱的，身体也不一定健康那一类。生长在这一个寒带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哈，有一种小鱼啊，它的肉质是很甜美的啊，所以呢日本人呢很喜欢拿它来做生鱼片啊，把它看成是一个极品珍贵的东西。可是啊，这种鱼也是很娇的，所以呢从那么寒冷的西伯利亚去运到日本的时候呢，存活率只有 20%。那对做生意的人来讲呢，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一个研讨的会。这个鱼可以甜，可以买到那么高，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把它从这个地方运过来，因为只有那边的特产。所以他们开了一个会，终于呢就决定不同的方案，最后他们选择一个挺有趣的方案，就是说把这些鱼运来的时候啊，就在它一个容量的那个容器当中，运输的容器里面放入螃蟹。为什么放入螃蟹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种鱼很小，螃蟹要来吃这种鱼，所以呢在这样一种甚至于危险的环境里面，那要来激发这些小鱼那种求生的能力啊。所以啊，这些小鱼啊看到有这个螃蟹来了，所以啊他们就发挥他们那种生命的潜力啊，他要为了避免死亡啊，所以他躲就可以躲，整天呢躲在那个螃蟹夹不到的地方，有时候就躲在他的那个腹鳍的底下哈。因为这样啊，他反而拼命运动啊，所以啊这些小鱼的那个的运动的体温就增加了啊，所以呢就跟那些水呢就产生出一种平衡，所以啊结果呢这个生存率啊从 20% 能够增加到 90%。压力，每个人都需要有压力。你不要觉得你的小孩不需要压力啊，我们的课业压力、经济压力啊、家庭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什么都有压力，不要太保护他啊。压力是生存一个很好的动力，压力可以帮助一个人怎么知道面对困难，不被一个芝麻绿豆的事情就想要去死。他就觉得这算什么，也不会整天呱呱叫，在很多的 complain 他比较会满足，因为他生有信心，他产生毅力，他产生欲望，他产生梦想。说亲爱的父母，孩子们承受压力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怎么去承担压力。不要拿掉他们的压力，帮助他们去面对压力，而面对当中使他们能够成长。不要整天去找老师，找谁找谁啊？被欺负了找那个人，找那个家长，找什么，教导他应该怎么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忧郁、厌食症、自残、吸毒、自杀、沉迷网络，是因为缺乏承担压力的能力。他们就找那些潜伏得起、能够自己能够做的东西去来减他的压力。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耶和他被他的富家的人赶出来，就逃到什么地方？陀伯地。他在陀伯地里面做了首领呢。如果你看地图啊，你知道陀伯地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好，好。所以呢，如果希伯来人的 good morning 啊 ，boker tov， OK， 早安 ，tov 就是好的意思 ，boker 就是 morning good。好，这个不太好的地方，怎么那么糟糕的地方，称为是好地方？你会把它看成是好地方呢？对耶和他来说啊，不好的环境反而是好，因为从此就多了一位英雄。所以他的不好非但是造成他的绊脚石，却是他人生一个踏脚石。所以弟兄姐妹， 不好的环境 is not necessary bad. 我们教会就是因为啊，这个经济比较低的时候才买得出来的。对你们是不好，你们事业，但是我们很好，我们很低的价钱把它买回来了。所以 bad is not necessary bad, and good is not necessary good. 人看为不好的，在神的永恒眼光、超人的智慧跟旨意当中不一定的，相反的，人以为是好的，也不一定产生好的结局。我们再注意啊，十一章的第一节，当这个士师记介绍耶弗他的时候啊，先说有个耶弗他，说他是什么大能的勇士，然后呢就说出他的出身背景，说他是什么，是妓女生的。但是我们今天介绍人呢是什么倒过来的，我们先介绍他的背景，这个是某某某某大学毕业的博士，这个是某某某某名校，这个人是父亲是谁谁谁有名的人的儿子。我们很看重背景啊，那个头衔什么东西，然后才介绍啊谁谁谁什么什么一大堆，薛什么什么什么。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说啊，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只喜欢外貌的，上帝是看内心的。所以耶弗他在人的眼里是妓女之子，是一帮匪徒的首领。他不是出于什么名门，也不是毕业什么名校，但在神的国度当中，神一看他就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就是将来要救以色列人百姓脱离亚门敌人手里面的那一个人。不过话也说回来，恶劣的环境啊，并不保证一定能够塑造英雄来。其实不少人就是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当中里面长大，最后成为社会的危害社会的人物，对吗？所以啊，像耶弗他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结果，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 automatic 的。耶弗他能够成为民族的士师，绝对不是因为他先天的这种条件，因为他没啊。或是说他什么地方胜人一筹，没有，完全在乎一件事，就是他愿意选择神。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愿意选择神。我们从这个他跟基列长老一些对话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专一敬奉耶和华的人。因为当他们要立他做元帅的时候，在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圣经说耶弗他就在米斯巴哈把自己的一切的话都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换句话说，他生命里面呢啊，什么都比不上别人，但是有一样呢，他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他就是他跟神是有一个接近的关系。还有我们也可以从耶弗他给亚门人那个诏书派使者去回话当中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明白救恩历史的人啊，他是对上帝的作为一点都不陌生，就像今天的人呢对圣经是认识的，他是经历过上帝的作为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是来教堂但是上帝离他很远的人。二十九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显然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是经历圣灵的能力的人。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一点，先天的条件，外面再好的环境，不奠定我们儿女能够成为天国的大人物，不保证他们能够成为神重用的人。什么使人突破这个恶劣的环境，什么使人能够超越他的背景，就是他与上帝的关系。时事能否做一个英，造出一个英雄来，关键在乎有没有选择神，不是就是环境就解决了。我曾经听过一些近前的父母，当中也包括有长老的，很遗憾的对我说了，我的孩子什么都好，读书好，工作好，家庭组织自己的家庭也挺不错，也挺孝顺，就是不爱主，不肯上教会。 什么都好，就是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甚至没有。弟兄姐妹，那么辛苦栽培这样的下一代，你不觉得是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吗？因为他所有有天的东西啊，都要留在这里。那什么让他能够进入永恒里面？岂不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什么都好，就是不爱主，不上教会，不肯到教会，那你说这个是好吗？除了出淤泥而不染呢、啊？因为他生命当中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呢，他拥有一个扩大的心。你看，在太平的时候啊，那些激烈人呐、啊，把耶佛他看为是什么民族的渣滓。如今国难当前呢，他们就低声下气的要把这个耶佛他找回来。广东人有句话哈、啊，有事就是钟无艳，没事就是夏迎春啊。这批激烈的长老哈、啊。不是因为赏识耶佛他的，他也不是从一个金钱的角度啊，从信仰的角度要把这个人物找回来。因为他们如果是这个样子，他们其实最简单就是放弃他们拜偶像，在上帝的面前好好呼求，因为他们的亚门人是因为他们拜偶像而打他们的。不是他们只是想说现在人打来了啊，我没有太平日子了，我要找一个人来帮我解决问题。他们为了单单解决问题啊，你祷告也好，你找什么的呀，就找了什么，找了耶佛他。显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当中里面没有产生英雄呢，可能也没有几个看得上眼爱主的啊，他就去怎么跑到一个他们赶走的人把他抓回来，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有上帝啊。所以啊，耶佛他就回来答应，因为他们也想到说啊，也许啊，这个匪徒的领袖啊，不会像那种秀才兵啊，花拳绣腿，大概是打不了的。这个人是有攻击的，这个人是打过仗，所以这个人是可以来做我们的领袖，有实际的作战的经验。你看啊，自己找不出英雄好汉，才想起这个耶佛他啊，有时候把他当成什么备胎，对吗？啊，想起你来了。就打开 trunk 里面把你拿出来，如果换了别人呢、啊，可能是一种侮辱，对吗？啊，你不需要的时候一脚把我踢出门，你今天需要我了啊，就来做我做领袖，分明就是利用我啦，对吗？如果他再想深一点、远一点，就说我打完仗以后会不会然后又把我踢出来呢？你可以信任这些人吗？他有案底的。我们看十一。章第七节我们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吗？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遇到急难，为何要到我这里来呢？你知道被人拒绝的感觉是不好受的，知道自己被人家利用，那种感觉更不好受。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就是以牙还牙嘛，对吗？有报复性，你拒绝我，我现在 say no， 我让你要经历说被拒绝那种的感痛苦，我让你品尝那种的滋味。有时候为了一份自尊呢、啊，我保护自己，我就说我不要受你来伤害。如果圣经说耶佛他拒绝了激烈长老们的请求，你会不会怪他？啊，我们不会怪他嘛，这个人之常情嘛。对吗？还有人拍手，聪明啊！这些人信不过。我们今天给别人的这种的 advice 都是这种 advice， 世人的智慧，对吗？这个不是圣经的做法。圣经记载啊，耶佛他愿意接纳这些长老的请求，他饶恕，他愿意服侍，他不要报复。他有一个你我都没有的一个广阔的心胸，他以国难为重，他把侍奉神的需要放在个人感受之上。今天我们做很多选择都很自私的，因为想到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所以做很多东西呢是跟上帝的国的旨意离得很远的。 但是这个人不一样，是他放下自己的感受，他选择什么是重要的，上帝。第九节，耶和华他回答那些长老们说，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吗？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我相信这句话是他真诚怀疑自己的能力。我是什么样的出身呢？啊，我觉得是他一个真的很谦卑的一种语气啊，不是装模作样，他也不是那种挖苦人的话。你知道耶和华他这个字哈，我故意查经的时候不说出来，耶和华他这个字的原文是打开门，Japheta， 打开门。我觉得这个字就是人如其名，因为他的心胸是打开的。我们有这种心胸吗？ Open our heart。 如果要被成为神使用的人，也要学习有一个广大的心胸。我们选择宽恕，我们不选择报仇，我们看神的国重要，我们少看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个打开的心。假如耶和华他的故事哈，停到十一章三十三节，那是多么好。可是故事就是发展下去，发展下去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开始看到这个人生命里面的瑕疵，那种美中不足的那种遗憾。所谓黄金有翅，白玉有瑕。我们说过，除了耶稣之外，世上没有圣人。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看他生命当中里面那些瑕疵。不同人都有不同的弱点，不同的问题。可是往往我们在个性上某一种的弱点，成为我们这个人的致命伤，使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很多的事情都打了折扣。正如我们提过说，香膏里面那只死苍蝇糟蹋了。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个人办事能力上，因为我们今天培养的都是很精英，对吗？很多很多技能，他学很多东西，都学很多东西，个个都送去学很多的东西，是个性上。今天除了你怪你下一代的学习，你看他的话，有没有看出他个性上的一些瑕疵，他品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些东西会不会日后破坏了见证？会不会使他就算是挺有能力的工作果效受亏损？从表面看上去，耶和华他的个性上最大的弱点，轻而易见，就是冲动。甚至有人称他是鲁莽英雄，是英雄，鲁莽英雄。这个人的鲁莽冲动可以从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他许错了愿，结果呢就把自己独生的女儿就献了给神作为燔祭。这两段圣经我们读过了，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再来念。来好，耶和华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耶和华他回米示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和华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人生都是不料，你做好很多的准备跟计划，不料，不料，你料到就好啦。人生为什么要谦卑？你怎么把握有能力？不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究竟耶和华他的女儿有没有被拿去烧？那其实我们预查的时候呢，已经讨论过很多啊，有争议性的啊，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大多数的解经家认为没有，因为他是根据两节圣经哈、一个说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然后呢两节之后说那个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就是特别把她这一部分拿出来强调。所以呢很多人就用这一两句话认为说，她只是向神守愿啊，像拿西尔的愿这样哈，她终身服侍神， 终身不嫁，我们将过说会幕里面是有服侍神的妇女的。那而且上帝已经很讨厌人把那个自己的孩子们烧了去献给神明，说上帝不会容许这种他自己很厌恶的事情发生在耶弗他的身上。可是呢也有一批另一批的解经家，尤其是中世纪跟早之前的教父，他们都认为耶弗他的确把独生女儿烧了给耶和华，因为圣经明明说当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说他们那个灵性败落到那样的一个程度，而且呢这种异教之风啊已经把他们给渲染了，所以做了也不奇怪。但是重点不在那边有烧没有烧，无论如何他做这件事情是冲动鲁莽的行为，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石油大王他得了绝症啊，当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面的时候呢，奄奄一息了，那就想起什么呢什么人给他祷告都好啊，菩萨什么都好，他就想教会里面就请了一个牧师来给他祷告，那希望呢神能够医治他。哇，我们病的时候都会这样的，对吗？好，那所以那个牧师去呢就去为他祷告，然后呢他也是许一个愿，他说你向上帝祷告齁，假如神治好我，我就捐100万到教会。几周之后神迹出现，突然之间好了，起死回生了，完全康复了。所以呢牧师来看他了，就跟他聊起来，然后呢就很委婉的告诉他，就提他，就说你好了啊，你记得当初齁你的那个愿齁，如果你好了就捐100万到。然后这个富翁说，有吗？我真的这样说吗？证明我当时病得多厉害呀！我们很多人在上帝的面前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想要得到的事情啊，我们迫切啊，祷告啊，都愿意啊。事情成就以后啊，上帝又给我甩到后面去了。所以圣经教导人要向神许愿，叫理行所行的愿。这个真理呢我们读这个传道书已经讲过了。所以那边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如果神医好我就天天到教会，我以后都去上教会，我也会受洗。好了事情好了之后，然后又不如愿。许愿呢是人自发的，它不是上帝要求的，所以啊基督徒啊如果许了愿你就应当还愿，因为上帝没有要求你，是你要做的。其实耶弗他所许的愿呢，本身就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怎么希望你许这样的一个愿呢？其实如果耶弗他真的是熟悉圣经，他可以按照利未记那边所讲啊，定一个的价，那个按照那个人定那个价，把这个价还了，就等于守了他的愿。所以我们发现这一个鲁莽的人啊，他所做的冲动是不经思想的。所以 he made a wrong vow and he kept a wrong vow。 他不但许错愿，他还守错了愿。说他的错不是一错，他是一错再错。所以我刚才讲有些人他事情发生了就错下去吧，面子原因啊或者别的原因啊，他都不想回头。弟兄姐妹，负负不得正的，你错了再去做，这越来越错，不会因为这样的话把一个东西调正调对的，不会的，不要妄想，没有这种事情的。这个是他的愚昧。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他处理以法连人的事情里面也看出他另外一个的鲁莽，因为这个人呢是什么？冲动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以法连人总是喜欢惹是生非的，对吗？这族的人呢打仗的时候都躲起来仗打完了通通都出来，然后就去邀功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对吗？可是呢这一次他祭奠当世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来挑战了。当然祭奠脾气比较好，所以祭奠就说一些很委婉的话，就把一场战争给化解了。而且当时他们的确是把几个王抓起来也有点功劳，这一次呢毫无功劳就出现了。 然后呢就要来挑战这个耶和他，一次两次找麻烦了。所以耶和他说，这帮人呢不给人颜色看不行。所以呢耶和他就招聚了基列人呢，就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那因为这些以法莲人呢有口音啊 ，OK， 他把这个示波列哈、啊、念的不对，念成西波列，因为他是没有卷舌的，就像我们广东人学国语啊，西西死死死死死啊，那种的是四都是四，就是这个样子，没办法分四十十四哈、啊。这样的一句或这个这种的那种命运性的测验辞令，就死了42000人。那我不知道这个数目会不会比耶佛他去打那些亚门人更多，同胞相残呢？其实是一个很羞耻、很没有见证、很一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失败的事情。所以从此在英文的字典里面呢、啊。就有了一个叫做 shibboleth， shibboleth 这个字哈，就是口令或者暗语啊，讲出一句话来就开门给你了 ，OK， 哈，是巴力送我来的啊，好，进来 ，OK， 啊，是用来说区分有敌，使人暴露自己的身份 ，shibboleth 就成为现在字典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进了去字典的。我们中国历史上。大家知道有一位曹操，那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一个人哈、啊，他是三国时期里面一个英雄，他是有政治学问、军事学问、文学学问集一身的一个人物，所以他文武的才略啊，是后面的人呢都没有办法能够跟他对比。但是曹操一生当中做过不少的鲁莽的事情，所以那些就成为他。整个人生一些的遗憾。据说曹操有一次去杀那个董卓哈，失败的时候呢他就逃了，逃的时候呢当中里面呢就幸亏碰到陈官，那陈官呢就带着曹操呢就一直逃一直逃，去找他的结义兄弟哈，去那个吕伯的家里面去收藏。那吕伯呢哇，看到好朋友来了，想要去款待他们，就出去买酒了。那当然也吩咐家人里面的宰牛宰羊来去招待他的朋友。曹操在里面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磨刀的声音，他是逃亡的人呢，他听了起了疑心，什么事情？所以他走出去，看见一堆人在那边。磨刀，所以他不问男女，拔剑一杀，就一家八口给他杀了。之后刚刚那个吕伯买酒踏进来，他也不问一声把吕伯也给杀了。曹操为什么滥杀无辜呢？因为他害怕，害怕他就起了疑心。他看到周围的人都说你们通通都想要害我的，都想要杀我的人，他不信。所以呢他最出名的是宁可我负天下人，我叫天下人负我，他用这个来做他的这个为政之道，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广东人说啊，有杀错没犯过，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其实如果像曹操一样啊，你探索一点呢、啊，你发现耶佛他跟他一样的鲁莽冲动，也是因为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在11章29节提到耶和华的灵已经降在耶佛他的身上，就是说等于上帝已经答应与他同在，然后呢肯定把这个亚门人交给他，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啊。然后你看到在11章30节，耶和他为什么还要向上帝许愿呢？神都已经答应了，为什么还许愿？很简单，因为他一定要答应。人其实向上帝许愿是为了感恩而去许的。人如果要去许愿当中里面加条件向神讨价还价，其实一个原因就是不够信任神，不够顺服神。很多时候呢 求胜心切，我只能赢不能输，即使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我不是一切要去贿赂上帝，讨神的欢心，希望他还可以帮我一把。今天很多人上庙拜就是这个样子，上帝不需要跟你讲条件，但是我们人想要跟上帝讲条件，因为耶和华他怕打败，因为假如他打败仗，你看那些以色列的领袖长老怎么看他？他已经是一个什么被赶出来被拒绝过的人，说假如他在这个事情上面重新再被拒绝，他说都吵你不起，就是吵不起，一次的伤害他没有办法再能够忍受第二次的伤害，所以这个不能够输给别人啊，那个 fear of rejection 啊，那个 desire of 被人家接纳，那个 acceptance 啊，我告诉你在他内心里面作祟，使他狂傲的向上帝来许愿。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你跟你的孩子的好胜心，你这个怕的这个失败的拒绝啊，这个会把你害得很惨，这个罪就潜伏在你的身上，你可能做出生命里面很遗憾的事情。我们看到耶弗他去处理那些亚门人，很有智慧的，很冷静的，可是为什么到了那些的以法莲人啊要见给他挑战，他就火那么火呢？也是因为害怕。为什么？怕拒绝嘛。因为那个以法莲人怎么说，你只不过是那些的逃亡的人呢，意思说你算是什么几流吧。哇，耶弗他说人家要选我做领袖，你既然要去挑战我的权利，你被人家挑战的时候啊，孩子也好，老板也好，哇，你的火就会起来了。你挑战我的权柄，岂有此理？因为我是要你肯定的，你拒绝我啊。所以他就严厉对待以法莲人，杀，因为他刺激了他心中里面的一个弱点，他恐惧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跟你讲心理学，我只是帮助大家了解思考，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里面有美的，有丑的，有光的，有暗的，有时候就像铜板的两方面，你看到一面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底面其实是有问题的。有时候家庭背景出生的条件，无论优或劣，无论善还是恶，它可以是我们的绊脚石，但是它同时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踏脚石，就像一块宝玉，就看你怎么雕琢。有时候呢有它的这个瑕疵，但是有它的好的一面，造成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些的暗流。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我的敏感地带是在什么地方，有没有 button 的？我最怕人家是戳到我哪里的，那个很刺激我，别的我可以接受，哇，那个一来啊，哇，有时候啊那种疮疤又起起来，那种地雷啊，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个箭猪一样全部竖起来，都跟你拼了。耶弗他虽然是一个有能力的勇士，但他性格上的瑕疵就是香膏的死苍蝇，使他生命的果效和见证打了折扣。弟兄姐妹，那不是很糟蹋我们的人生吗？我们的敏感地带，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在个性上。弟兄姐妹，我们也不用灰心了，我们的上帝是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对吗？我们生命中没有完美的，可是呢上帝就是很喜欢对付我们这种瑕疵，因为上帝说在耶稣里面可以新造的人呢，他在塑造啊，说不断的雕琢，这个叫做成圣的过程。1463年呢，意大利的那个 Florence 城市，他们想要在他们的城市进口处就雕了一个大的一个雕像，那他们先请了一个大师叫做 Agostino de Duccio 来挑石头，说这个大师呢去琢出一个19英尺的大的大理石，可是琢得太薄了，说当那些人呢搬运的时候，那个站不稳，那个大理石倒下来，然后呢就当中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裂痕呢，所以这个大师石头裂了，不完美的了， 所以就放弃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石头就一直这样躺在地上里面，躺了38年，直到有一天，那个才20几岁的这个 Michelangelo 出来，他就把这块的石头啊，就把它雕，雕了一个14英尺高的一个圣经人物，用了49个人抬，慢慢抬，抬了5天，把这个台做好的摆在那个门口，全欧洲的人呢、都争先恐后要来看这个雕塑，那就是我们今天很出名那个大卫的像，就是打败哥利亚的。你看为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经过一个大师的这个塑造，用得上，成为世界的一个出名的雕塑。在2007年呢、去世的戈培里 的太太师母啊，就是 Ruth Bell Graham， 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开车的时候看到公路里面有一个牌子，他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后死了以后就把这一句话要做在我的墓碑，那句话写就是说，施工完毕，感谢大家的忍耐。 End of construction and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你不是让我们只看到圣经这些人都是 perfect， 但是也不要让我们骄傲去批判圣经的人，好像我们比他们更 perfect， 都不是，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肮脏，我们的义只不过是一个污秽的衣服一样。主啊，让我们不跟人家攀比，把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自己跟别人来比。主啊，我们就跟你来比，因为我们一跟你比，我们才看出自己所有的瑕疵。但是我们有信心知道，主啊，你可以使这些瑕疵成为我们生命美丽的一面。我们为耶和他感谢你，也把自己献上。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